早安。那我有很多次到我们的教会来呢，这是第一次呢，我站在讲台上，而且是当然的不一样。首先呢，我要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天。今天对我们家庭而言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呢，我们今天要庆祝我们的母亲 Linda 90岁的生日。我们非常感谢房牧师呢，安排了这次活动，而且不仅是为我们安排的这次活动，也为我们教会的家人呢，安排这个活动，而且我们全都在这里。当这许多人呢，在入成华人教会早期的时候，已成为我母亲教会的家人。我们家人呢，从你们那里得到了许多的恩典跟祝福，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善意和爱。今天呢，我们不在我们身边的家人呢，他们也会借着互联网来加入我们今天的活动。我的母亲有4个孩子，有8个孙子女，有2个曾孙子。所以我很感谢呢，今天能够在这里来跟你们分享。房牧师呢建议呢，我今天能够谈论到有关于教会的未来，以及你跟上帝的关系。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对此来进行研究。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教会呢，到底目前经历到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与神同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听见取悦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意愿。并指引我们来侍奉和荣耀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请你们看看，在我后面的这个图像时，你看到的什么呢？这个图片呢，暗示了一个虚拟的教会。那这些人呢，实际上呢，他们是在家里，或是他们戴一些特别的一些眼罩，他们能够参加一个虚拟的教会的崇拜。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特别有趣的事情呢？他们使用电子媒体虚拟的来体验上帝。尤其是在过去这2年呢，因为我们有 COVID 这样子的传染，所以呢，我们大家呢都聚集在家里，也许我们就是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未来的教会会是这样子的吗？如果这是未来的教会的话，我们还有需要未来，我们有实体的教会吗？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是亲身呢，我们实体的是在这里教会。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实体的教会的话，也许你就可以说没关系啊，你可以上。你可以上那个互联网上面，也同样的可以参与我们的敬拜呀。那现在呢，你可以跟人互动的关系跟从前已经是不一样了。那现在呢，我们甚至于可以在虚拟的，不是实体上的敬拜，你同意这个吗？这是上帝想要的未来吗？ 这是上帝想要的未来吗？你真的关心教会将来的未来会转变成什么样子吗？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听过这个经文，但是大部分的学者相信呢，使徒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这特别的信息呢，保罗将准备和参加比赛比喻为基督徒的行为。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基督徒生活，你与神的关系成为一种比赛呢？如果有的话，你应该怎么样跑这场比赛呢？你应该如何训练和预备你自己呢？也许在场的有些人，你知道，你认识我在很多年以前，也许有些人知道我在早期的时候是在20年前是在这个教会被当初的吴牧师帮我受洗的。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候我受洗之后呢，那就是来预备我要准备跑一种不同的竞争，不同的赛跑。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开始读这经节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做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意思是什么？尤其是我们讲到信心的创始成终，那实际上呢，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耶稣当成我们至始至终的榜样。尤其是保罗继续写道，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时，他的结束就结束了。可是呢，保罗也在分享他在赛跑当中他曾经经过怎么样的痛苦和受苦，但是最终呢他还是成功了。在第三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不要疲倦灰心，要持续仰望耶稣成为我们应当努力赛跑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赛跑不是非常的容易，但是呢，有时候会有痛苦，有时候也有受苦的时候，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你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最近或在过去曾经参加过运动赛跑呢？如果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你有跑步的快乐，也有跑步的时候有一些疼痛跟受苦的时刻。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长距离的赛跑者，那时候呢有些人来指导我，来引导我，而且对我有信心。那时候的人，有人就告诉我说，你赛跑的时候什么样做才是正确的，什么样做才是不正确的，那你必须要做这个，尤其当你赛跑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当然记得当我们刚开始赛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喜悦。那当那个赛跑开始的时候，你非常的喜悦，而且呢，你的那个肾上腺素嘛，这样涌力的时候，你就会逐渐增加你的速度。但是呢，当你继续跑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疼痛，你就会感觉到你在赛跑场地的压力，就让你觉得好像你要停下来了。 那有些人因为太疼痛了，你想要停止。可是呢，你仍然要继续，直到赛跑的终点。尤其是当你看到中线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中线点在那边，你就会跑得比开始时更快。然后你就开始，你的肾上腺素再次的分泌的时候，你就不再觉得疼痛，所以你这时候呢，比你开始跑的时候跑得更快，你就可以很好的完成了你应该要完成的赛跑。那这时候呢，你就忍受了赛跑的痛苦跟困难。有时候呢，在最终的时候呢，你会在感谢，在这个赛跑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所领受到的指导跟指引。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赛跑的例子里面，是否意味着耶稣就是我们的指导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赛跑，耶稣也在准备我们呢？是不是耶稣可以来准备我们来跑这场人生的赛跑呢？让我们在下面的一个投影片来更多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问当中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当应该怎么样的跑这个赛跑呢？我们当应该怎么样的来准备我们自己呢？对我们个人的赛跑，我们当应该如何跑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是有关于你参加的教会吗？是你所参与的教派吗？是你所交的朋友跟熟悉的人吗？这跟你的工作有关吗？跟你的家庭有关吗？你为你的教会做了什么呢？你是如何分享福音的呢？你有分享福音吗？如果你有分享福音的话，你和谁分享呢？你是不是有时候呢，会犹豫在工作场合和不认识人分享信仰呢？你是不是有时候不愿意和你不认识的人分享你的信仰呢？你关心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结果吗？你的赛跑容易吗？你有经历任何的困难跟挑战吗？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怀疑，我是不是要继续的奔跑到终点，或是我应该中途放弃呢？我是不是该让其他人知道我相信什么呢？你也可以继续的奔跑到终点线，或者是你可以中途放弃。教会他会持续跑这个赛跑，或是教会会关上他的门呢？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投影片呢，是讲到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科普特的教会。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或亲自了解。教会呢将不会存在，有很多的教会呢可能是关闭，有些教会呢它的建筑已经被拆除了，有些教会已经关闭了，而有些教堂的建筑物呢被卖，而且重新呢用于其他的用途。当你到欧洲的时候，你看到呢，他们有很多的教会，可是实际上你仔细进去看的时候，很多欧洲的教会只有一个建筑而已，实际上没有很多人在里面敬拜了。 有些教堂呢，被其他的教会购买之后呢，它仍然作为敬拜的场地。就好像下面的例子，就好像在入城华人基督教会，在70年代开始呢，宣教的工作，在那时候呢，根本没有所谓的互联网。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从 Fern Creek 基督教会购买了，这个建筑物。而且呢，我们都是实体的敬拜，在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互联网。那我想从上面来了解什么叫做 FCCC，因为我想要找，可是我找不出来。但是呢，有些人告诉我说，我们的教会是从 FCCC，也就是 Fern Creek 的基督教会购买了我们这栋教堂。你能够想象，我们今天所有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人，我们也就是 在赛跑，我们跟现今的所有人赛跑吗？更好的，你能想象将来会有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将会为赛跑什么样的，他们将会为神跑怎么样的赛跑呢？这个教会能生存吗？我们未来的教会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张照片，是埃及的一个科普特的教会。这科普特的教会呢，是当地的一个少数宗教的教会，它时常受到当地地区主导。宗教的攻击跟破坏，所以有些人就担心说，这个科普特的教会会不会在历史中生存下来呢？以前呢，我读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说，有一群从美国来的教会领袖，最近拜访了埃及这个科普特教会的领袖，在这次拜访当中呢。美国教会的领袖表达对科普特教会生存的担忧，他就跟美国这个教会的领袖对科普特教会的领袖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担心，因为你们这个教会呢，受到当地很多教会的攻击跟破坏，我还在想说你们会不会生存下来。”但是呢，科普特教会领袖的回答呢，相当的有趣。他们的反应是说，他们感谢美国教会领袖对科普特教会未来的关心，但实际上呢，科普特教会的领袖他们回答说，其实上我们更担心你们西方教会未来的存在，我们而不是担心我们自己教会的存在的问题。他们说，我们科普特教会。已经忍受了2000多年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跟破坏，但是你们西方的教会比我们的教会更年轻，你想西方的教会能够忍受、承受这样而能够存在吗？在本质上呢，科普特的教会呢已经改变，而且。已经生存下来了，但是我们想，西方的教会能够同样的生存吗？如果西方教会生存下来的话，教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片，你们能够看到这个教会是从哪里来的吗？这张是一个黑白的教会，因为这张照片。 是50或60年代的黑白照片。其实呢，这是在加州格罗福花园的一个水晶大教堂。我的妻子呢，是在格罗福花园加州长大的，而且呢，距离这个教会并不很远。这个教会的建立者叫做 Robert Schuller。这个 Robert Schuller 牧师呢，他曾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视布道者，他拥有自己的电视部，在当时呢，他在传道的时候被称为是一个权力的时刻。从这个图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些人是坐在教堂里面，也有人是坐在教堂外面。而且呢，有些人呢，他是坐在车子里面，从他的收音机里面来听讲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去看汽车电影呢？你就是把车子开入电影院里面，那你是坐在你的车子里面去看电影。在那个时代，你认为人们如何看待这个教会人呢？有人说他不会成功的。你能够想象说你去教会崇拜就好像是你去开车去看电影吗？你能够想象说你要去教会，你不用起来来打扮一下去教会，你只要起来打开收音机，你就可以敬拜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崇拜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呢，你会怀疑在当时他们看到当时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方式，他们会认为说去教会应该是正式的事情，这样子算是真正的崇拜吗？那尤其是在早期，当我搬到加州拜访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停车场，他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汽车电影室的崇拜方式。就好像其他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因为经济的困难开始衰退了，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宣告了破产。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在2011年被在 Orange County 一个天主教教区的教会给购买了。而他原来的这个牧师创始者 The Robert Schuld 呢，在2015年呢也过世了。那当时候呢，这个Robert Schuld 这个父亲呢，他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叫《权力时刻》的事工呢，现在并没有停止，仍然继续持续。但是这个权力时刻的事工呢，是由 Robert Schuller 他的儿子 Bobby Schuller 继续带领下能够持续。所以呢，好像这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可是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赛会出现，仍然会继续的持续。从教会建立之初呢，基督教会就一直受到攻击跟审查，有很多的因素，也许是内在的因素或外在的因素，会影响教会的未来。就好像说，我们讲一些内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就好像可能在内在有一些冲突，就好像我们信仰的冲突，我们信仰的基本，就好像我们提到所谓的三位一体，圣体、圣事，一些信仰的一些基本上的信仰不同的冲突。 许多实际上呢，在新约中有许多使徒保罗的书信中，他曾经提关到有关于对于教会的教导跟规正，这些呢都是一些内在教会的冲突，会影响教会的未来。至于外在的因素呢，我们所讲到的呢，也就是对于社会、政治、伦理和对教会看法的改变。我们知道教会呢，常常会被审查、会被嘲笑和边缘化，而且呢，教会呢也常常会受到攻击跟审查，一直持续到今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人们呢会常常来描述这是教会应该是像什么样子，那这个世俗的世界呢应该是像什么样子，他们觉得教会跟世俗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且现在呢也有一些人们利用一些新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在精神上跟灵性上的连接，而且很多人呢都觉得说，我可以利用这些电子的媒体来跟我们的灵性，我们不需要经过个人的接触来和人有互相的互动。所以呢，这一切呢都与相关性有关，也就是说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与人连接联系，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联系呢？许多的时候呢，教会似乎要几乎灭迹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的百姓跟教会生存下来了。无疑的呢，我们在西方的世界，许多教会呢，他们都已经关闭了。那尤其是在欧洲呢，仅有少数人在星期天呢参加崇拜，而且呢，有些教会呢，每次崇拜的人数都少于十人以下。当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拜访了许多的教会，他们的出席率相当的低。而且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的崇拜呢是由客座的牧师，就不是说他们不是有一个永远的牧师，就是一些客座的牧师在同一天呢，他们就拜访了不同的教会，就在当中带领崇拜。那我记得呢，我记得当我在当我拜访加州蒙特罗贝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堂的时候，这座教堂呢已经破旧不堪了，而且需要重大的维修。那毫无疑问的呢，这个教会呢有衰退的迹象。而那时候当我拜访的时候呢，当时候的教会领袖告诉我，这个教会呢将要关闭。所以呢，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看到有些教会是逐渐在衰退。所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投影片，讲到教会的衰弱跟成长。那一般而言呢，我们知道西方教会呢已经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教会参加的人数也在各教派中来减少。在过去呢，家庭都很紧密的和教会连接在一起，而且教会对他们呢非常的有意义。实际上呢，我们教会呢重大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就好像尤利西斯·格兰特的美国的总统曾经说过， 在美国呢，有三种人，一种是民主党人，一个是共和党人，一个就是卫理公会的人。所以从这个总统里所说的话，你就知道当时候在卫理公会这个基督教的教派对我们的国家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当然无疑的，我们现在看见现在的教会已经开始衰弱了，不再像当时教会对于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了。但是呢，有一个作家，他叫做 Philip Jenkins， 那他就讲到说，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会这样子就完全的丢失遗失。他说东方的教会实际上正在成长，他提到基督徒的社区，尤其是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他们正在成长，而且正在繁荣当中。像这些地方呢，南美洲、非洲跟亚洲，他们的教会呢正经历年复一年两位数的增长。在1990年的时候，我在哈萨克斯在海外工作，然后我看见了许多海外工作的基督徒呢，如何在哈萨克斯坦分享福音。他们呢，我们会邀请当地人来到我们住的旅社来分享神的福音。而且呢，我们从我们传福音当中呢学到的一件很有见的事情，当地人呢会对我们说，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有一些崇拜的程序，但是我们并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跟神有连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能够接近神。那这就是一个每次我们到教会去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程度，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神，也就是我们在信神的道路上赛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神有连接。同样呢，在2010年的时候，我也看见基督教的信仰在蒙古跟中国怎么样的成长。我之前的邻居呢，是一位路特拜退休的牧师，他曾经跟我分享基督教在非洲非常的复兴，一天之中呢，有数千人呢受洗。他就跟我讲说，在非洲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的渴望，他们要跟神有连接，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在人的心中做工。所以呢，很有兴趣能够知道神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工。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呢回去住在香港，而且在香港工作。那在那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一个教会，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的近。那当我们开车要回家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呢就特别在路上指出来跟我讲说，你认识那家医院吗？那家医院就是你出生的时候的医院。所以呢，我的母亲呢，当来香港拜访我们的时候， 那我的母亲就会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当我母亲来拜访教会的时候呢，我就会介绍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的母亲。那崇拜之后呢，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对我说，你记得吗？几个星期前我曾经介绍给你的牧师实际上是你的同学。那我就非常的讶异，我想说，什么？你说前几个礼拜你介绍我的牧师是我的同学，他不是去福乐神学院吗？那我的弟兄就回答说，实际上他是小时候在香港参加卫理公会学校的同学。而跟我讲话的这个弟兄也跟我讲说，实际上我们也是同校的，因为我是比你小一届的。然后呢，最后这位弟兄跟我讲说，我最终呢成为这个教堂的一个当地的传教士。所以你就知道呢，神的作为是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谈到的时候，所有的记忆都起来，而且我们都是互相的连接。而且在这个时候呢，我都仍然跟我过去曾经参与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仍然有联络，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找时间回来看看我们，而且呢我们可以请你能够继续在我们的教会做传道呢。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片，在下一个投影片呢，我们说要讲的是世俗的世界是教会的一部分吗？尤其是呢，当我们在考虑到世俗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觉得说，世俗世界跟我们的教会是分开的。在不久前呢，我被介绍到亚伯拉罕·凯伯的一个理论，叫做主权领域。在这个凯伯的模式中呢，他讲到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来服侍我们的神。当然呢，我们所要服侍的对象除了神之外，我们的服侍也会影响其他地球范围的人。就好像我们也是要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服侍我们的政府，我们要服侍我们的社会，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学校或者我们的商业等。不管你是领导的角色或是支持的角色，我们都应该从心里领导或服侍上帝的律法。所以在本质上呢，凯伯的观点呢是说，我们世俗的世界跟我们的教会是不应该有分离的。实际上世俗的教会、世俗的世界应该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片。我们为什么要奔跑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的经节，我们如何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来包括我们的上帝呢？也许它比你所想象的更简单，因为从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或者从路加福音之里面呢，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跑这个赛跑。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爱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爱你的邻舍。所以呢，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可以知道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跑我们的赛跑呢？我们就是要爱神，还有爱你的邻舍。我们也知道呢，当我们在这个赛跑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赛跑，取得到好成绩呢？就是要爱你的神，并爱你的灵舍。你也知道呢，我的父母亲呢，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参加了这个教会。那大家呢，也知道我的母亲，一直来呢，她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我的母亲她所影响的范围就是她的家庭。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妻子，她是一个母亲，她是祖母，而且她是一个曾祖母。最重要的是她爱神。在我母亲她所做的事情当中，她显出她也爱她的邻舍，而且她用自己的方式，她向很多人来分享福音。我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当我的母亲在 SoCo 家中我家的时候，她会在早晨呢坐在屋子外面和邻居附近的华人来聊天。而且很奇迹的呢，大部分跟我母亲聊谈话的人呢都是能够说中文的。你也知道我的母亲呢，她的母语不是美语，可是很奇迹的，每次跟我母亲能够碰面的邻居都是华人，而我自己并不了解说，在我住的邻居里面，竟然也有华人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成绩，这是一个奇迹吗？所以呢，我认为在大程度上，这是他对上帝的信仰和通过爱他的邻舍来服侍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片。你想我们的赛跑是会很简单的吗？它会是一个简单的赛跑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会觉得很愿意和陌生人来谈论你的信仰跟分享福音吗？我不会。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呢，我们的性格比较内向，我们比较注重内部，而有些人呢，他的性格外向，他更注重外部，所以他们很容易的跟陌生人来谈论。但是对我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赛跑。尤其是我们基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破坏，可是呢，他们仍然愿意跟人，不怕这些破坏，来跟人来分享福音。就好像呢，我今天所提到的经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在以赛亚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节一样，以赛亚书40章31节所提到的说，我们要坚持到底。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想一下，我们知道我们要跑一个赛跑，而且这个赛跑是耶稣要我们跑的。那既然是耶稣要我们跑的呢，耶稣要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要灰心疲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跑一个好赛跑呢？我们如何来表达我们来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呢？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呢，我曾经参加一个夏天露营的活动。我记得在那个夏季的露营活动当中呢，我们学到了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它一直重复的这样子的一句话，就说别人会因为我们的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一直教我们重复这一句这样的一个 的歌词，也只说别人会因为我们的爱而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别人会从我们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的邻舍，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员工呢，在我的办公室呢，进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聊天。他就问我一个直接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美国呢，你不会因为进入到某一个办公室突然间就问人家这样子一个的问题，你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我就回答说是的，然后也问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观察你，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呢，有时候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跟人不一样。我们注意到，当你面临挑战，面对人的时候，你的反应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有时候呢，当别人很尖锐的针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尖锐的反应他们。但是呢，你的反应呢，跟他们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们就很好奇，所以我们就想要来问你。那经过这次的谈话呢，我们就引发了更多其他的讲话内容，尤其是我们提到了怎么样去提到我的基督徒的世界，我是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同样的，当我在拜访北京的时候，也有一位当地的同事，那时候呢，我们坐在车里面在旅行的时候，他也是同样在车里面问我，你是否是基督徒呢？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他也回答我说，因为我们注意到，在你在吃饭前的时候，你有感谢的祷告。那我就说，是啊，他就说，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行为，我们就非常的好奇，你是不是基督徒。也是因为这次的谈话，我们就开始谈到了一段怎么样去，我怎么样认识神，而且怎么样参加当地的教会，怎么样参加当时的家庭教会。所以呢，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不会很容易的跟陌生人讲话，或是在公共的场所来分享我的信仰。但是呢，就是因为神的作为，因为是神的做工，让别人开始来问我，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谈话。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怎么样这样做呢？让别人知道呢，就是你要去爱神，爱你的邻舍，那神就会完成他的工作。那你觉得我们教会的未来是什么呢？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教会会改变吗？你是不是愿意改变呢？我们知道教会是会改变的，即使教会改变，但是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是仍然不变的。你想我们的改变是我们崇拜的方式会改变呢，还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想法会改变呢？实际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会变的。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不管教会今天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神跟他百姓的关系是不变的。你能想象从教会成立初期以来，我们教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吗？有人说，早期的教会是现代家庭教会的模式。 也许呢，像早期那些家庭式小型的教会，他们也是逐渐的扩张，所以才成为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模式。所以我们知道呢，也许呢会有另外的方式，会有教会另外一种复兴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爱神跟爱我们的灵舍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享我们的福音呢？我们要怎么样的使用现代的技术来分享我们的福音呢？那你知道呢，在当初早期我所给你们的那个投影片一样，你知道早期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用那个汽车电影的方式，在那时候已经是不可想象了。但是你能够想象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利用现代的技术来分享福音吗？我们这些的大型的教会会继续增长吗？那西方的教会是不是会有经过再一次的复兴呢？东方的教会继续发展吗？我们没有原因。但是好消息是，上帝会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爱神跟爱我们的灵舍。耶稣的竞赛跑赛跑已经结束了吗？我相信还没有结束。我相信呢，上帝呢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工，他仍然在指导我们，在引导我们。他仍然给我们建议，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赛跑中怎么样来预备，怎么样来跑。那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个人的赛跑也还没有结束。最后呢，我要请你考虑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一场与慈爱的神和你的灵舍一起奔跑的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今天在特别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到听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你都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赛跑。主啊，我们很高兴为你与我们同在。哦，你是我们所遇到最好的教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在我们这个的赛跑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呢，不久以后呢，也许我们会非常的疲倦在这样的赛跑当中，而且呢，我们想要放弃，不想跑这样子的赛跑，而且我们要放弃它。对吧，我们知道你会来扶持我们，你会呢帮助我们呢继续来跑这个你要我们跑的赛跑。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